大圆满龙亲凝题前行引导文。华智仁波切著，堪布所达吉译。敬礼一切三根本，顶礼一切具无缘大悲之至尊上师。如来密意持名表示传，古特迦罗人中成善缘。寻盛世纪究竟二力者，三大传承上师前敬礼。法性界中正法身密意，光明界中见报身刹土。所化者前现化身利众，便知法王尊者前敬礼。明智照见一切所知性，大悲光明现于所化界。开显身道顶称教法者，持名无畏舟师前敬礼。观音自在显现上师相，说法结缘令入解脱道。随机调化事业无边者，大恩根本上师前敬礼。圆满教法便知传承论，窍诀精要即生成佛法。正道前行内外共不共，教言分支捷径往生法。显而易懂一身即稀有，吾等上师无谬之口传。依照自心定解此宣说，愿师本尊加持我相续。此大圆满龙亲凝题内外前行，是依照吾等殊胜上师的口传而记录下来的。全文分二。甲一，文法方式。甲二，所讲之法。甲一，文法方式分二。一，发心。二，行为。以一，发心分二。一，广大益乐菩提心之发心。二，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。丙一，广大益乐菩提心之发心。我们应该这样想，其实身处轮回中的一切众生，无始时以来无一未曾做过我的父母。做父母时，他们都是无微不至地呵护我，恩宠我，最好的食物先给我吃，最好的衣服先给我穿，十分慈爱地抚育我成长。所有这些恩重如山的众生，虽然欲求安乐，却不知奉行安乐之因，十种善法；虽然不想受苦，却不知舍弃痛苦之因，十不善法。所想与所作背道而驰，糊里糊涂地步入了歧途，就像盲人遗留在荒野中一样。这些众生实在可怜。再进一步观想，我如今听闻并修持甚深正法，目的就是为了使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，现在为六道痛苦所折磨的一切有情，远离各自业感的一切痛苦和习气，获得遍知佛陀果位。这样的发心，无论在闻法还是修法的过程中，都相当关键。不管所修持的善根是大是小，如果以方便摄持，就称为加行发心殊胜。善根不被他缘毁坏， 称为正行无缘殊胜。为令善根蒸蒸日上，在结尾以回向来印持，这就叫做结行回向殊胜。所有善行以此三殊胜摄持是必不可少的，文法也不例外。最初要将文法方式放在首位，尤其是发心更居于主导地位。正如功德藏中所说，只随善恶异差别，不随善恶相大小。如果我们带着图地位、求名声等今生世间利益的动机，那么无论听闻多少佛法，也不可能变成正法。所以最初向内反观，调整自己的发心至关重要。如果知道如此调整发心，就说明善法已被方便摄持，这样一来就会成为大事正道、无量福德的金粮。相反，如果不懂得调整发心，那么尽管装模作样的文法、煞有介事的修法，也只能成为形象上的修行。因此，无论是文法修行也好，观修本尊也好，持诵密咒也好，顶礼膜拜也好，进行转绕也好，甚至口念一遍观音心咒，都应当以菩提心摄持，这一点十分重要。
顶二，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。诚如三相灯论中所说，一意亦不昧，不难方便多，是为立根故，即胜秘密乘。此密宗金刚乘不仅入门的途径多之又多，而且积累资粮的方便也不乏其数，加之具有不需要历尽千辛万苦就能现前圣果的甚深方便，这些归根到底就是依赖于转变易乐。如宋云，诸法即缘故，住于易乐上。所以我们在闻法时，不能将传法之处和上师等看成是这般平庸不敬的显现，应当明观五种圆满而洗耳恭听。具体明观的方法，处圆满为密言法界功，本师圆满即法身普贤王如来，眷属圆满也就是如来密意传，持名表示传的永世永母及男女本尊之自信。或者将说法之处观成同色吉祥山莲花光宫殿，传法上师名观为乌金莲花生大士，我们闻法的眷属观想成八大持名君臣二十五尊及永世空行的自性。或者这样名观，住处圆满为东方现喜刹土，本师圆满为报身金刚萨多，眷属圆满观想成金刚部的尊重，永世永母的自信。也可以将处圆满观为西方极乐世界，本师圆满名观成无量光如来，眷属圆满观想成莲花部的尊重，永世永母男女本尊的自信。无论是以上哪种明观方式，法圆满都是大乘法，实圆满就是本来常有相续轮。我们务必明确的是，之所以这样观想，是因为这些原本就是这般清净的，而并不是本不清净而观成清净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以上师为例，上师本是三世诸佛之本体，身为僧的本体，与为妙法的本性，亦即佛的本体，可见上师是三宝的总集， 再者，身为上师，语为本尊，意为空行。上师是三根本的总集，也可以说身为化身，语为报身，意为法身，总集三身。上师是过去诸佛之化身，未来诸佛之源泉，现在诸佛之补处。上师摄受了我们这些甚至贤劫千佛也未曾调化的浊世众生，从慈悲与恩德的方面来讲，上师已胜过了诸佛。如颂云：上师即佛，亦即法，如是上师即僧众，一切能作乃上师，师为具德金刚持。再者，我们所有文法眷属也无不具有本机如来藏，并且获得了珍宝人身，又幸运地遇到了善知识，而且承蒙他们以方便教言摄受，可以说作为眷属的我们都是未来佛。如二观察序云：众生本为佛，然为客尘遮，垢净现真佛。
以二行为分二：一、所断之行为；二、应取之行为。丙一：所断之行为分三：一、法器之三过；二、六垢；三、五不持。丁一：法器之三过分三：一、耳不住如负气之过；二、意不持如漏气之过；三、杂烦恼如毒气之过。悟一：耳不住如负气之过。在闻法的时候，自己的耳识万万不可四处分散，而应当专心致志倾听说法的声音，否则就如同在腹口的容器上倾注汁液一般，尽管身居听法的行列中，但恐怕连一句正法也不会听清。悟二：意不持如漏气之过。如果对于所听闻的法仅仅限于一知半解，或者单单听听以敷衍了事而没有铭记于心，那就会像漏底的容器中注入多少汁液也无法留存一样，不管听了多少法也不会懂得融入相续而身体力行。悟三：杂烦恼如毒气之过。在闻法时，如果自己心存贪图名誉、谋求地位等有过患的动机，或者掺杂着贪嗔痴等五毒妄念而听闻，那么所谓的法非但对自心无力，反而会变成非法，如同像有毒的容器中注入上好的汁液一样。诚如印度丹巴仁波切也曾经这样说：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，思维时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，观修时应如愚人品味一般，行持时应如鸡牛食草一般，得果时应如云散日出一般。意思是说，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。野兽闻声是怎样的情景呢？野兽酷爱琵琶的声音，就算猎人从旁边射毒箭也不发觉，仍旧依然专注地听着。同样，在闻法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要力求做到情不自禁，身毛竖立，泪流满面，双手合十而全神贯注地谛听。否则，尽管身体坐在听法行列中，但心里却杂念纷飞，口中也打开了祈雨的福藏门，一边胡言乱语，一边东张西望，心不在焉，这些通通是不应理的。 在闻法期间，甚至包括诵经念咒等一切善行，也要放下来而集中精力恭听。听闻之后，应当将所讲的法义牢记在心，并且经常实地修行。正如释迦牟尼佛也曾经亲口说，五味汝说解脱之方便，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。上师为弟子讲经说法，就是教导弟子如何闻法修法，如何弃恶从善，如何身体力行。作为弟子，务必要念念不忘，时时铭记上师传授的所有教言，进而付诸于实践，也就是实地修行。相反，如果将上师所传的法义抛之脑后而没有记在心间，虽然也可能有一点闻法的功德，但是对佛法的词义一点一滴也不能领会，由此看来，几乎与未曾闻法没有差别。就算是将所闻之法记在心中，但如果与烦恼混在一起，也不能真实步入正法。就像无等塔波仁波切所说，若不如法而行持，正法反成恶趣因。因此对上师正法颠倒枉执，对于同行道友冷嘲热讽、不屑一顾、心怀我慢，诸如此类的恶分别念，都是恶趣之因，所以务必一概断掉。
丁二，六垢分六：一、傲慢；二、无正信；三、不求法；四、外散；五、内收；六、疲厌。依照《释名论》中所说，傲慢无正信，于法不希求，外散即内收，疲厌皆闻垢。闻法时必须断除的六种垢染：一、傲慢，傲气十足，认为自己已经远远胜过了说法上师；二、无信，对上师正法不起信心；三、不求法，不慕求正法；四、外散，心思旁骛，散于外境；五、内收，五根门向内收敛；六、疲厌，因讲法时间过长等而心生厌烦。五一、傲慢，在所有烦恼当中，傲慢和嫉妒这二者可谓最难认识，所以我们应当详细审视自相续。如果因为自己在世间或出世间某些方面有少许功德，便认为我已如何如何了不起而产生执着，这样一来势必见不到自相续的过失，也发觉不到他人的功德，因此理当断除傲慢，恒时谦虚谨慎。悟二，无正信，如果不具备信心，就已阻塞了迈进正法的大门，为此要具备四种信心中的不退信心。悟三，不求法，希求正法可谓是一切功德的基础，求法有上中下三品，所以修行人也有上中下之分。如果对正法从来也没有向往希求之心，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成就正法了。如世间俗语所说，法本无主人，谁勤谁得大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曾仅仅为四句正法而经历了挖出身肉，做成千盏灯后，插入千根灯芯，纵身跳入火坑，身上钉入数千铁钉等百般苦难，真可谓越过刀山与火海，舍身赴死求正法。同样作为追随者的我们， 也应当以强烈希求之心，不顾一切艰难困苦、严寒酷暑而听闻正法。悟四，外散。心识散乱于六种外境，是轮回一切迷陷之根本，一切痛苦之来源。比如由于眼识贪执色法，致使飞蛾扑火，结果自取灭亡；由于耳识贪执声音，使得野兽毙命在猎枪之下；由于鼻识贪执芳香，蜜蜂缠死在花丛当中；由于舌识贪执美味，鱼儿掉在铁钩之上；由于身识贪执所处，大象陷在淤泥之内。此外，无论听法、传法还是修行时，都需要断除追忆往事、妄想未来及现在的分别念、散于外境等现象。无著菩萨说，昔日感受苦乐如波纹，已尽无际，切莫追忆之。若念当思盛衰与离合，法外何有可依麻尼瓦。未来生计如旱地撒网，舍弃无法实现之希冀。若念当思死期无定准，何有行非法空麻尼瓦。暂时所事如梦中生计，精勤无益，是故当舍弃。如法时亦以无贪印持，所作所为无意麻尼瓦。后得调伏三毒分别念，一切念境未现法身前，非思不可知时当意念，莫纵妄念散乱麻尼瓦。另外也曾如此教诲道，莫妄想未来，若妄想未来，则如月称父。
关于月称父，有这样的一个公案。从前一个穷人得到了许多青稞，他将这些青稞装入口袋里，挂在上方，自己躺在口袋的下方，不禁暗自思忖，我现在用这些青稞作为本钱，想必将会拥有大量财物，到那时娶上一位妻子，他必定会生一个儿子，那么我该给儿子取什么名字好呢？这时刚好看到月亮从东方升起，于是他想，干脆我就为儿子取名月称吧。正在这时，悬挂口袋的绳子被老鼠咬断了，袋子恰巧落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这样一命呜呼了。可见过去未来纷繁复杂的妄念，根本没有值得信赖的时候，只是自相续散乱之因而已。我们要全力以赴予以消除，具足正知正念，不放逸而听闻正法。悟五，内收。如果我们在闻法时仅仅受持佛法的个别词义，就会像马熊挖雪珠子一样得此失彼，不可能有了知一切的时候。如果心思过于内收，也会出现昏昏沉沉、奄奄欲睡等弊端，所以一定要松紧适度。从前阿难尊者教诫咒心集修法时，咒心集有时紧张过度，有时异常松懈，而未能升起任何修法境界，于是他便前去请教世尊。世尊问咒心集，你在家时擅长弹琵琶吗？他回答，极为擅长。世尊又接着问，那你弹琴所出的妙音，是在琴弦极度绷紧时发出，还是在琴弦十分松散时发出呢？咒心集承白道，这两种情况都不是，只有琴弦松紧适度时，才能发出妙音。世尊教诲说，那么你修心也与之相同。 受心集依教奉行，最后正果。马吉拉准空行母也说，不紧亦不松，必具正见要。因此心既不能过紧而内收，也不能过松而外散，要做到不松不紧，恰到好处，诸根悠然而住。五六，疲厌。诸儒，当遇到因讲法时间过长而感到饥饿难耐，或者遭受风吹雨打、烈日曝晒等情况时，切切不可心生厌烦，进而不愿意继续听法，断然放弃。心里要这么想：如今我已经获得暇满人身，并荣幸地遇到了具有法相的上师，而且拥有听闻甚深教言的良机，实在是喜出望外。这是无数劫中积累资粮的果报，如今能听到甚深妙法，真好似百时享用一次饮食，可谓千载难逢，这多么令人高兴啊！所以为了这样的妙法，理所应当安忍一切艰难困苦、严寒酷暑，欢欢喜喜来听法。丁三，五不持分五：一、持文不持意；二、持意不持文；三、未领会而持；四、上下错谬而持；五、颠倒而持。五一，持文不持意。如果一味注重受持优美动听的词句，而不详细分析甚深的意义，那么就如同孩童采集鲜花一样，也就是说，推敲词句并不能使内心获得收益。五二，持意不持文。如果认为一切文字结构只是泛泛空谈，没有任何实意，进而轻视词句，偏重甚深的意义，这样一来，词句与意义就会互相脱离，因为不依赖于词句，根本无法理解意义。五三，未领会而持。倘若没有领会了意不了意、逆逆逆意的各种说法而受持，就会导致误解词句和意义而违背正法的结局。
悟四，上下错谬而持。如果上下错谬而受持，显然已违反了佛法的规律。如此一来，无论闻法、讲法或修法，都会面临矛盾重重的处境。悟五，颠倒而持。假设颠倒而受持意义，则自相续会因邪分别念的滋生蔓延而毁坏，甚至会由此而成为佛法的败类。所以我们务必要断除上述过患，通过词句与意义上下毫不错谬的正确途径来受持。当遇到意义难解、内容繁多时，绝不能认为无法掌握而就此放弃，要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受持。遇到意义简单、词句鲜少之处时，也不能认为法义浅显而轻蔑藐视，必须牢记不忘。总而言之，要按照上下文正确无误的相应关系，有条有理、一五一十地掌握一切词义。丙二，应取之行为分三：一、依止四想；二、具足六度；三、依止其他威仪。丁一，依止四想。如《华严经》中说：“善男子，汝应于自己做病人想，于法做妙药想，于善知识做名医想。” 与经济羞耻做一并想。我们自己从无始以来沉沦在此轮回的大苦海中，就相当于是遭受因三毒果三苦所折磨的病人。例如病情非常严重的患者，要想脱离病苦得到安乐，必须医治一位名医，并且遵照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所开的药物。同样的，我们必须要医治一位如名医般具足法相的上师，百分之百的医师言教奉行，服用正法妙药，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业惑苦难的疾病。相反，尽管医治了上师，但如果没有医教奉行，就如同病人不遵医嘱，医生无济于事一样，上师也无法利益弟子。如果自己没有实地修行良药般的妙法，那就像一位病人的枕边虽有不可计数的妙药和药方，但自己不曾服药也于病无补一样。当今时代有许多人认为，只要祈求上师以大悲关照，我就大有希望，好像自己即使累积了许许多多恶业，也不需要感受果报，而仅以上师的悲心力，就能像抛石头一样将自己投到清净刹土。但实际上，所谓上师的悲心，也就是以慈悲心摄受弟子，宣讲甚深教言及取舍的教理，依照如来言教开始解脱圣道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任何更殊胜的大悲心了。当然，依靠上师的大悲心，到底能否趋入解脱道，关键还是靠自己。尤其我们如今已获得暇满人身，并且知晓取舍的要点，自己自由自在的此时此刻，是计划永远行善或永远作恶的警戒线。所以，不折不扣地遵照上师的言教，踏踏实实地修行，而彻底分清轮回和涅槃的界限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与此相反，当前有许多经忏师到亡人的枕边念诵上去下去之关键，如马随辔头所转。事实上，到了那时，除非是前世修道的大德以外，大多数亡灵都是背后为业力的狂风所驱逐，前面有阴森可怕的黑暗相迎接。就这样，夹入中阴的狭长险道中，不可思议的阎罗狱卒口中喊着杀杀打打，穷追不舍。当时无处可逃，无处可藏，无依无靠，处在这般无可奈何、无所适从的时刻，又怎么会是上去下去的关键呢？如乌金莲花生大士也说，灵台之上灌顶时已迟，灵魂漂泊中阴如淤狗，意念善去彼者有困难。就像马的方向随着辔头所转一样，上去下去的关键时刻就是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候。依靠极生的人身行持向上之善业的力量，与其余五道相比遥遥领先，也就是说，此生此世完全可以永远舍弃天灵盖。同样，这个人身积累向下之恶业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余道众生，换句话说，今生今世也可能成为决定无法脱离恶趣深渊的罪魁祸首。如今我们已经幸运地遇到了如名医般殊胜的上师，获得了如起死回生之甘露妙药般的正法，此时应当依靠上述的四种真实想，修持自己所听闻的正法，趋入解脱道。应当断除四种真实想的唯品，四种颠倒想。 如功德藏中说，人性恶劣，匡如绳，依止上师如补章，以得正法摄香物，实习守烈摄誓言。这其中已经说明了所谓的四种颠倒想，也就是将上师看成是章子，将正法看作是摄香，将自己当作猎人，将精进修行作为箭、陷阱等捕杀章子的方便。求法不实地修持，不感念上师恩德的这些人，依靠正法积累恶业，并终将成为恶趣的基石。丁二，具足六度。实际上，在闻法过程中也具足六波罗蜜多，正如一切法行之窍诀《宪政序》中所说，奉献花作等，随处戒威仪，不害诸寒生，于师生正信，无散闻师教，解疑问难题，闻者具六知。那么闻法期间如何具备六度呢？在闻法之前，摆设法座，铺陈坐垫，供养曼茶罗以及鲜花等，即是布施度。随处做些洒水、清扫等善事，遮止自己不恭敬的威仪，即是持戒度。不损害包括蝼蚁在内的寒生，即忍受一切艰难困苦、严寒酷暑，即是安忍度。断除对上师及正法的邪见，满怀虔诚信心，满怀喜悦之情而闻法，即是精进度。心不散于他处，而专心谛听上师的教言，即是静虑度。提出疑问，遣除怀疑，断除一切增益，即是智慧度。所有闻法者都应当具足六波罗蜜多。丁三，依止其他威仪，如《毗奈耶经》中说，不净勿说法，无病而复头，持散杖兵器缠头者勿说。又如《本生传》中说，坐于极下地，当具温顺仪，以洗眼视师，如饮雨甘露，当专心闻法。依照此中所说，务必断除一切不恭不敬的威仪。